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17课，题目是音乐式的崇拜表达之一。音乐式的崇拜表达之一，德仁会在这个部分呢琢磨有两课之多。一般信徒过去会以为音乐就是等于敬拜，敬拜就一定是等于音乐。可是我相信上过德仁崇拜学的学员们就知道了，其实不是的。把音乐等于敬拜，那是一种错误而且肤浅的敬拜观。因为音乐只是崇拜中的元素之一。我们看到有节期式的崇拜，有礼仪式的崇拜，有讲道式的崇拜，甚至之后我们还会谈到有艺术式的崇拜，祷告式的崇拜，从台场的演变的神学来看崇拜，从生活看崇拜，从程序的设计看崇拜。所以你我首先来谈音乐式的崇拜表达前，我们先要掌握那个定位，那就是音乐它只是崇拜中的元素之一。音乐是神普遍的恩惠。在创世纪第四章第20节到第21节，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还是给该隐有恩典。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依旧给罪人恩典。而音乐就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之一。在该隐的家谱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尤巴。创世纪第四章说，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因此音乐是上帝恩典的赏赐。有一些人说音乐是撒旦的，其实是错的。音乐是上帝普遍恩惠的其中一项。我们如何把神所赐的恩典，这个音乐这个工具用在正途上面，我想才是你我基督徒需要来执着的。此外，音乐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创世纪第31章27节提到了，当欢迎或是欢送的时候会用音乐。我们在教会里面通常聚会开始进场前或是散会退场时，很少教会用音乐的。但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欢迎还有欢送都会用到音乐。耶利米书第7章34节也暗示我们，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婚嫁或是殓葬，他们婚丧喜庆都会用音乐。不止如此，士师记第30章34节，以赛亚书30章32节，希伯来人他们征战前或是战胜之后也会用音乐。以赛亚书16章第10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工作收割的时候会用音乐。有时我们好像只有洗澡的时候会唱歌，但没有，我们工作 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不影响别人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可以养成用音乐向神来唱诗歌的这种习惯。列王记上第一章39到40节，高丽君王时也会用音乐。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消除疲劳还有医治精神困扰的时候也会用音乐。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的音乐治疗等等的，希伯来人喜欢使用音乐。音乐有这么多的场合可以用，而且也具有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功用。我们试想想自己，我们跟音乐的关联又如何呢？其实音乐与神的临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5章12节到14节。历代志下第5章12节到14节。历代志下第5章12节说，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在这里我们看到，当音乐的敬拜蒙神悦纳的时候，神的荣光就临在。当音乐敬拜蒙神悦纳的时候，神的荣光就临在。因此在这一刻里面，我们也会来思想，怎么样的敬拜是蒙神喜悦的敬拜，怎么样的音乐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敬拜。首先我们知道，敬拜的对象是神，敬拜的中心是谁呢？敬拜的中心也是神嘛。所以德人提过，如果神、会众还有领唱者三者的定位，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是演员呢？观众是神，演员是会众，领唱的是导演。领唱的在安排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是导演嘛，如何安排引导，让会众所献上的敬拜是蒙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因此分辨你所预备的诗歌的种类是属于哪一类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诗歌的分类，才能够决定合适的崇拜诗歌。你必须了解，你必须能够分辨诗歌的种类，才能够决定合适的崇拜的诗歌。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曲调好听就好了，特别现在很多年轻的信徒很喜欢流行音乐的曲风的诗歌。再者，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唱短歌，或是忽略了歌词的内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除了圣经之外，圣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圣诗的歌词都是来自于神的话。奥古斯丁也说呢，若我内心的感动是来自于曲调多过于歌词，我便是犯罪了。我再说一次，奥古斯丁说，若我内心的感动是来自于曲调多过于歌词，我便是犯罪了。也就是说，乐必须乐以载道， 或是你说歌，必须歌以载道，内容歌词是很重要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你必须有内容，一首诗歌里面是否里面有真理，有基督的道理。因此我在想，崇拜的对象是神，崇拜的中心也是神，但我们是否针对歌词做了一些诗歌的分类？这一类的歌词对象好像是对神唱的，的确它是赞美的诗歌。这一类的诗歌好像的对象比较是针对自己的，比较是培灵性的。另一类的诗歌好像比较是针对未信者唱的福音性的诗歌。我们必须把诗歌做分类，清楚掌握歌词的定位，才能够决定合适的敬拜诗歌。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我们知道了分辨崇拜诗歌的种类很重要，有哪一些是对上帝唱的赞美诗歌，有哪一些是对自己唱的培灵诗歌，或是有哪一些是对未信者唱的福音诗歌。了解诗歌的种类，才能够决定合适的崇拜诗歌。以下呢，我要举出实例来帮助你了解这三类的诗歌。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最经典的，是对神唱的，是对神唱的赞美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在这首诗歌里面呢，整个诗歌的焦点都是以我们敬拜的对象神为中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属于第二类的，是对自己唱的，是会众对自己唱的一种培灵的诗歌。虽然呢，这类诗歌表面上是也向神，好像是一种祷告的一种献上，对象似乎也是神，可是歌词的 焦点和重心，比较是一种祈祷，比较是一种对自己的勉励，或是一种自己对神的许愿。总而言之，歌词所描摹的重心比较是人而不是神，这一类是属于培灵性的诗歌。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取名为我要为主活的诗歌。
我要为你活，我单要为你活，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诗歌是介于两者之间，它一方面也是对神唱的一种赞美的诗歌，焦点在神身上，但歌词另外有一部分又好像是对自己唱的一些培灵的诗歌，来勉励自己，来向神许愿祈祷。下面就来听这一首结合了对上帝唱的赞美诗歌，还有对自己唱的培灵诗歌，主我跟你走。
主你跟我走，望不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
刚才前面是一种自我对神的许愿，主我跟你走，下面呢就是焦点在神身上，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的圣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接下来呢，德仁要介绍是对未信者唱的所谓的福音诗歌。在福音诗歌里面，歌词当中有一种强烈的福音性，它的对象很清楚，就是对于未信者。当然某个角度来说，对于基督徒，对于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是一种很深的提醒。下面来听这首对未信者唱的所谓的福音诗歌，给怀疑的你。 所以我们就敬拜的音乐本身来说，我们应该具有分辨的能力，特别是领唱者，我们应该仔细的来思想，来查考诗歌当中的歌词，这首歌是对神唱的赞美诗歌呢，还是对自己唱的培灵诗歌，亦或是对未信者唱的福音诗歌。对神唱的赞美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唱的培灵诗歌或是对未信者唱的福音诗歌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当我们在安排敬拜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来思量，否则如果你没有去思想，你整场的整个敬拜诗歌有可能没有一首是对神唱的赞美诗歌。再者，我们也要想一想歌词的内容有没有教导的功能，不是音乐，不是曲调好听而已，歌词必须要有内容。我说过，要越野载道，里面必须有内容，必须有真理的。你我在敬拜的时候，德仁希望呢，能够对神唱的敬拜的诗歌可以多一点，并且希望我们对于歌词的定位能够清楚一点。最后，德仁举一首诗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在花园里》。但《在花园里》这首诗歌是敬拜的诗歌吗？不是，它比较是在诉说信徒自己与主耶稣之间那种交通灵修的宝贵的经验。所以，如果领唱者愿意在这几方面有所考量，我相信你在教会带领诗歌的时候会更整全、更全面、更有深度，更能够讨神喜悦。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照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那是圣子主耶稣。他说我的属于他，你住在园中，心灵真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我们知道西方的音乐和教会音乐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教会为什么这么大量使用音乐呢？教会音乐的作用有哪一些呢？教会音乐的作用至少有五个。第一个是与神相遇。我们知道，既然音乐是崇拜的表达之一，崇拜就是与神的相遇，我们透过音乐来与神相遇。再来第二个教会音乐的作用呢，就是教导会众明白基督教教义，教导会众明白基督教教义。所以过去你看很多古老的诗歌有四节歌词、五节歌词的，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歌词呢？因为要歌以载道，要乐以载道，让会众借着诗歌来明白神的话。音乐具备有宣讲的功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可以讲说神的道理，也可以用歌唱来表达神的真理。 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九节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再者，其实当我们以诗歌来教导会众明白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因为诗歌有它的音乐性，特别有它的诗的韵味在里面，可以帮助会众来记忆。比方说德仁在教我女儿背新约圣经的目次目录的时候，这样背很难背，但用唱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格林多，就比较好记。但很可惜，现在很多现代的诗歌不注重基督教教义在歌词当中的呈现，也忽视了其实音乐的敬拜诗歌里面也含有可以帮助会众记忆神的话的这么一个宣讲的功能。第三个教会音乐的作用呢，就是训练信徒成为侍奉的门徒。有一些诗歌是很富挑战性的，比方说做主精兵等等，挑战信徒起来好好侍奉神。第四个教会音乐的作用呢，就是个性的培育，还有美学艺术的欣赏。音乐既是神所赐的普遍恩惠之一，音乐既然有消除疲劳还有医治精神困扰等等的功用，那么会众多多在教会里面接触音乐，自然对其有好处。第五个教会音乐的作用是提供会众对神的真情实感的一个流露的管道，除了用理性用悟性敬拜之外，也要用感性来敬拜神。有时音乐很能够去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对神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情感有一个流露的管道。因此以上是教会音乐的五大作用。最后呢，德仁想放一首诗歌。我们现在在唱诗歌呢，都以为好像大家一起唱，领会带大家唱，就是如此的模式而已。这种齐唱的模式其实是来自于初代教会的单一齐唱，可是到了教父时代，慢慢发展出对唱的诗篇，有人唱，有人和。在旧约诗篇里也有这种对应唱和的诗篇模式，比方说诗篇15篇、诗篇24篇、诗篇136篇等等。但我也在思想，如果有一个很美的声音是主唱，然后会众以和的方式来回应，这种形态在中世纪，大概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葛利果圣乐。但很可惜，这种唱法比较存在天主教会当中，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比较少听到了。最后的人想放这一首葛利果的圣乐，歌名叫做 Hear My Prayer。 期盼你我今天透过音乐式的崇拜表达之一，能够充分了解如何在崇拜当中使用着音乐的元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